燕王陈玉成奉了天王旨意回师西进，攻克安庆，打下九江，前锋抢占红山，重新是逼近武昌府。这两支精兵是所向无敌啊，把清兵打了个落花流水。单说武昌城最反动的家伙曾国藩，这家伙把事儿估计错了，原来一看太平天国发生内讧，杨伟互相残杀，把他乐了，就向皇上报告了，说长毛的内部互相动刀，他们这些当官的互相拼杀，不久的就完了，我大清国朝太平一统的日子就在眼前。同时他领兵攻占了武汉三镇，在当时来讲形势对清朝是有利的。半年以后他又得这个喜讯，说翼王石达开大搞分裂，引兵西进，跟洪秀全闹了摩擦了。曾国藩更乐了，又向皇上打了报告，说这个群贼之中最厉害的就是石逆八开。石达开这一走，太平天国无人主持就更完了。过几天您就会听到喜讯，我要活捉洪秀全，克服金陵府。这牛啊吹得乌丢乌丢的。结果时事的变化出乎他意料之外，太平天国出现这些不幸的事儿，不但没垮台，相反又抬了头了。又来个洪仁干钱江，又出了个陈玉成李秀成，嚯，比过去还厉害，把曾国藩给急的不住的长吁短叹，心说我大清江山怎么这么不幸，难道说长毛子能成事吗？他正想着，得着报告说陈玉成带着20几万凶兵攻占红山，把大炮对准了武汉三镇，眼看着拿咱们武昌府，求大帅定夺，把曾国藩吓得好像没趴下。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来人，赶紧开紧急会议。晚饭他都没顾得吃，把李鸿章、左宗棠、曾国荃、曾国华、曾国宝，哎，他手下这帮人全找来了。会议进行的深夜，曾国藩分析了目前的形势，叫大家出个主意，怎么能大败太平军，解围昌之急。这帮人一听啊，全耷了脑袋了，一个个愁眉不展，拿不出好主意来。左宗棠吭哧半天才说，恩师，弟子进一言，恩师别生气，讲吧。师父，我军虽多，都是八旗子弟和露营兵，哎，这是关上门没外人，咱自己说这话，太腐败无能了。你说打仗的时候，除了我们的湘军一马当先，这些人都是乌合之众，咱们是孤掌难鸣。再说人多心不齐，不听调动，微刀必剑，贪生怕死，跟太平军一接触就垮台，这仗还怎么打呀？老师啊，如果咱们再把武昌丢了，倘若皇上怪罪下来，咱可都活不了。是啊，所以我这才开会找你们想主意。宗棠，你就没有良策，到了现在我没有什么办法，只有决一死战。刚说到这儿，李鸿章说话，哎，大帅，卑职进一言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，说嘛。 自己人有什么吞吞吐吐的？
大帅，以目前形势而言，长毛子占了上风。卑职看过每一次战场上，这长毛子一个个奋勇当先，不怕死。眼见着前面人死的成堆，后边还往上冲，而我大清的官兵恰恰相反，虽然武器精良，衣处既溃，我看目前之际要想消灭长毛子，只有一个办法可行。
是啊，你说吧。说嘛，怎么这么吞吞吐吐？
李鸿章往左右看看，凑近曾国藩，大帅，我出个主意，非请洋人不可了。没有洋人帮忙，咱的局势是万难扭转了。
曾国藩当时不说话了，为什么？事关重大，请洋人，皇上答应不答应？全国什么舆论？借助洋人的出刀，这合适不合适？所以他低头不语，想了半天。
鸿章，你说洋人能帮咱的忙？
能，
我敢保证他能帮咱的忙。
何以见得呢？
大帅荣炳，您还记得吗？这法密洪秀全自从占了金陵之后，我听说第二年英国人就开始到南京访问，那个访问的人就是英国驻中国全权代表的，叫文翰，还带了不少助手。转过年来，法国公使、美国公使都到南京进行访问，访问之后，据我所知，他们对太平天国深为不满。
为什么呢？
太平天国公开表示，一，反对鸦片，说如果这些长毛子占据中国，绝不行鸦片泛滥成灾，要求外国人把这东西禁绝。二一个，他们不承认我朝和这些洋人签订的条约，比如说南京条约、虎门条约等等等，人家都不承认，公开的处犯了这些洋人的利益，所以洋人大为不满啊。你别看现在他们挂着中立的招牌，那是假的。据卑职所知，他们暗地之中调兵遣将，摩拳擦掌，只要我朝肯有人出头请他们帮忙，我想他们会出兵的。大帅，你想想，只要是洋人出了兵，那可就好喽。洋人占了便宜还则罢了，要吃了亏，岂能与这些长毛子善罢甘休？但盼着这些洋人公开与长毛子宣战，那样我们八路进兵，让洪秀全首尾难顾。
哎呀，到了那时候，何愁长毛不灭？
大帅，你听我说的有理吗？
高，实在是高。
曾国藩的眼里头一亮，在场的人无不鼓掌称赞，
就这么定。但这件事儿得背着皇上，不知道皇上心里怎么想的。
想不管怎么地，我们先把洋人请出来，打公开参战以后，再向皇上奏明，只要打了胜仗，能把长毛子消灭，我想皇上不乐意也得乐意。他们也摸透咸丰皇帝的心理了。谁去呢？曾国藩就委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跟洋人联系。李鸿章马不停蹄先到武汉三镇见着住到这块的外国领事，英国领事、法国领事、美国领事， 凭着两行伶俐齿，三寸不烂舌，陈说厉害，要求三国出兵帮着保守武昌。李鸿章说的明白，我们大清要完了，贵国的利益也难保啊。英国驻武昌总领事巴夏礼，这家是最狡猾的狐狸，其实他比李鸿章聪明的多。巴夏礼被眼珠转悠转悠，阁下，据你所说，究竟你的来意是为什么呢？
哎，领事阁下，很明显，我要求贵国能够出兵帮助我们保卫武昌的安全。
很好，对于贵国这土地上发生着不幸的事情，我们深表同情。在你们这个国家，每一天都在杀人，都在流血，作为你们的朋友，我深感痛心，但是鞭长莫及，奈莫能助。我希望你们早日洗掉干戈之患，早日恢复太平一统。
多谢贵领事的关心，不过长毛子不停歇，现在他们兵临城下，将至壕边，您知道吧，领兵带队的人叫陈玉成，有个外号叫四眼狗。
哎，这是什么外号？
哎，因为他俩眼下边有两个疤了，我们恨他，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。别看这个人年轻，哎呀，厉害的了不得呀，而且对你们洋人特别不礼貌。他公开的说过，一旦他们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政权，你们外国人的利益通通的都被没收，通通的都丧失没了。领事，你不能再犹豫了。
啊哈，尊敬的将军阁下，作为英国，我们不干预他国内政，这是道义和国际法所不允许的。但是，为了大英帝国的臣民，为了我们侨民，为了我们商民的利益，我们必须跟太平天国进行交涉。
好，那多谢领事。
你先回去，可以听候我们的消息。
好，但愿领事及早行动。
李鸿章觉着这把火给煽起来了，回去向曾国藩报告情形。果然没出三天，英美法三国的兵船就排到长江的江面之上，炮口对准了太平军。英国领事巴夏礼亲自领人赶奔红山面见英王陈玉成，要进行谈判，和这些洋人趾高气扬，头前打着大旗，后边是洋鼓洋号，派联络官先见英王联系。本来陈玉成这几天准备好了，一鼓作气就要拿下武昌，正在屋里召开军事会议，听说什么洋人来了，陈玉成脸往下一沉，怎么回事？我们跟洋人向来不接触。手下有人提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，尤其对待洋人，我们要持慎重态度。英王千岁，你就见见他，看看他的来意是为什么？好吧，请。时间不大。巴夏礼昂首挺胸，拔着脖舔着肚子，率领着翻译、副官、秘书一大帮，就来在议事厅里边。为了表示友好，陈玉成站起来握手见礼，然后分宾主落座，通过翻译说明来意。呵，这巴夏礼吐米星子喷出多远去？英王阁下，这次我来拜会您，只有一个要求，武昌一地是清朝政府允许开放的口岸，在这里有很多英国的侨民，
我们的商业也集中到这里。如果你们两方开兵建战，会直接影响我们大英帝国的利益，我要提出严重抗议。
英王一听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。
什么？领事先生，满清政府和你们订立的条约，我们太平天国一律不予承认。武昌是我国的领土，我太平军有权收复，与贵国何干？既然你提出来要保护贵国侨民的利益，可以，我要求你们在三天之内全部迁出武昌城。如果你们相信我们的话，我们可以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，尽量避免受损失，你看怎么样？巴夏礼一听啊，没有威胁住，我就站起来。英王阁下，我说过，这个地方有我们大英帝国的利益，不许你随便进兵。可能你没听清楚，我再讲一遍，不允许你随便攻打武昌。我们也不希望撤出武昌。假如不听良言相劝的话，那么我们只有一个办法，用大炮说话。
他这一句话不要紧，就激怒了太平天国的许多将领。人们一听，这洋人太猖狂，在我们神圣的国土之内如此嚣张，你这是对待谁呀？哦，你对待满清惯了，你吓唬他们行，吓唬我们，我们不听邪，干脆把他杀了就得了。
对，杀了他，宰了他。
这些将领怒不可遏，拉出刀剑是包围巴夏礼，非要把他剁了不可。在巴夏礼啊，净跟满清那些官打交道了，专横跋扈，净说上句。他认为说几句大话能把这些太平军的人给镇住，恰恰相反，这些人不听邪，真要动刀了，他还真害怕了，脸刷就变色。英王殿下，这是为什么？陈玉成一看不行，那要是把外交使节给杀了，后果不堪设想，从哪一方面也交代不下去。作为英王领兵的统帅，能胡了八肚的吗？陈玉成一摆手，主成。众将这才抽剑撤回去，退两下去，不得无礼。陈玉成说完了，转身问巴夏礼：“领事先生，你看见没看见？我们很难接受这不合理的要求。我要重申，限令你们三天，把你们的侨民撤离武昌。这个城市我们是非夺不可。如果不听忠言相告，产生一切后果，由贵国负责。”宋康不往下说了，巴夏礼气得一扑了脑袋。
好，咱们走着瞧。
巴夏礼怒气冲冲回到武昌，马上把美国领事、法国领事全找来了，把经过讲了一遍。那俩领事也直挥舞拳头：“
烦了，烦了，非用大炮讲理。”
他们三国是积极的部署，撕掉了中立的面皮，打算跟太平军决一死战。说到这，咱必须把这些洋人的态度彻底说一说。远在鸦片战争之后，满清政府和英国人订立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。那么这几年洋人干什么呢？对太平天国持何态度呢？对满清政府怎么看法？他下一步怎么打算的？哎呀， 他们做这些坏事是罄竹难书啊。为了让大家了解近百年来他们是怎么侵略中国的，这必须做一个详细的阐述。按照南京条约规定，割让香港，赔军费2100万两，开放五口。英国人呢还不满意，认为这南京条约定的有点空洞，转过年的也就是1843年又逼迫满清政府补充了一个虎门条约。按照这些条约规定，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沿海随便的做买卖，也可以说就随便的掠夺。特别有一条开放五口，哪五口呢？广州、福州、厦门、宁波、上海。原来的时候就是广州这一个地方和外国人贸易，这回可好，数千里的海岸线开了五座大门，允许人家各国商船往来，随便进行掠夺，随便进行侵略。英国政府这还是首创，他逼着满清政府这么干，可是他干完了之后，美国也不甘示弱，在1844年也把兵船开进中国沿海，逼迫满清政府也得跟我们国家签订条约，应当一视同仁。满清政府下马爪了，刚通过鸦片战争，是外国人都不敢惹，答应美国的要求，又定了一个中美忘煞条约。根据这个条约，也就是英国人在中国享受什么待遇，美国人也都是一样，不准另眼看待。在同年的下半年，法国也把兵船开来了，找满清政府怎么的，英美两国都这样，我们国家怎么的，我们也是欧洲强国，也得跟我们签订条约。好吧，满清不敢惹，又跟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。这些条约都是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。随着以后到了1844年、1845年、1847年，又来了许多国家，有比利时、葡萄牙、挪威、瑞典，也都纷纷派兵船来了，跟满清政府进行交涉，说我们也应当跟中国通商贸易，英美法三国享受的待遇，我们也应当要，不给不行。